好，感谢神啊，比较长啊，52节啊，这充满着这个事实上啊，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充满着神对大卫所祝福的事情啊，就是在预言啊主耶稣啊，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啊，也预言神的选民啊。他们要堕落、这个诗篇这个是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诗篇、如果我们看九十篇就是诗篇第四卷、那所以89篇是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从73篇到89篇、所以这也是，这诗篇它的一个架构啊、一个架构啊。那这个诗篇89篇，读起来很多啊，但是感谢神呐、我们可以从这里所读过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神，在这个89篇啊，一直重复的出现。就是关于两个神的性情啊，我们跟随主耶稣学习认识神，学习认识主耶稣，有两神的神性，有两大神性，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上，就是第一节所讲的神的慈爱，还有神的信实啊，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啊，这是。这是可以带领我们是凡是神的选民要永远记着我们神做神的仆人工人的人更要记着这89篇里面神的慈爱提7次神的信实提7次神的慈爱当然就是他爱我们照顾我们提高我们神的信实就是说他讲的话应许永远不变当然永远不变这里面有条件的是要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诫命旨意你神的信实不会变但是人如果没有信心跟随配合那会遭到神的审判审判也是为了让我们回归然后神的信实继续能够祝福我们这个神的89篇着重在2点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好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是这一章的这个主题主题他说神的慈爱一定永远信实坚立第二节不会是永远的神的性情是永远的我们要记得是永远的为什么我们人看不见神的慈爱是永远神的信实是永远坚立的呢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一个小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站在永远的角度来看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创世纪神这个起初创造天地一直读到启示录神要将天地收回去然后建立新天新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到人间这个整个经纶来看那是没有错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那么他在这里89篇要让我们去注意到第三节神所拣选的人立的约这个谁这是谁呢就是旧约的大卫神对大卫 啊，神的仆人大卫起的誓，起什么誓呢？第四节，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嗯，因为大卫啊，他建国，他本来是一个牧羊童，但是神提拔他，后来接续了王位。经过很多年以后，他感谢神，他要建圣殿。拿单先知很赞同，但是神马上跟拿单先知叫他去告诉大卫，你不可以建我的圣殿。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殿可以容纳神。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他因为建国，大卫建国流了人很多的血，所以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在和平的时候建他的殿。为什么？因为这个殿是给人和平的。大卫知道以后，非常的感谢神，非常的感恩呐、所以他就回复啊，告诉神啊，神啊，请你建立你对我所做的应许啊，没有错。神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做王啊，第四节永远做王啊，这当然不是指所罗门，这是在预表主耶稣啊，主耶稣。所以这八十九篇整篇围绕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主耶稣。好，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篇，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啊，明白。好，那因为这个太多的经节啊，我就没有办法啊一条一节一节的解释啊，我们可能用重点式的解释啊。五节到八节在提到神的威严啊，神的威严是在从天上来比啊，在圣者的会中，神的众使啊，应该是指着天使啊，因为在天上只有天使啊，在天使当中，是大有威严，天使大有能力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啊，每个人都要畏惧啊，敬畏神，敬畏啊，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第八节再次提到神的信实啊，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周围就是神的一举一动全然可信，我们不必有任何的怀疑啊，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啊处的环境啊，病毒啦、啊、打战争啦、啊、而紧张啊，因为这些都是只是短暂的事情，我们要从永远的角度来认识神的慈爱跟信实啊。好，第九节到十三节讲到神的主权啊，主权。第九节讲到神管辖海的狂傲，这个海是预表最不能够控制的。因为海啊，船在海上，那真的是受海的控制啊、波浪翻腾啊、但是神可以使他安静啊、我们记得主耶稣走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海那个时候，风浪非常的大，门徒坐在船上，都受海这个风浪的控制，主耶稣走在海面上，然后最后走到这个船那里，哦，这个海马上平静，所以门徒吓一跳，说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哦，这在马太福音14章，所以神的主权和能力啊、第十节。打碎了拉哈伯， 纳哈伯、在 圣经的、这个参考书上说，就是古代神话的海怪、就是他的能力、可以打碎海怪。再来第十一节，天和地都属于你、都属于你。十二节、神创造了、东西南北、创造了他伯、就是一个以色列的高山，黑门就是以色列北部的最高的山。换句话说，神造的这个地球、有高山有大海，但这都在神的能力里面。第十三节说明了神的能力、说明神的能力。那神怎么样来、管理他所造的天地万物呢？宇宙万物呢？他是用十四节公义和公平、公义和公平、他来统治、将来也是用公义公平来审判我们、那这个神啊都是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是什么？信实守约的神、信实守约，他讲过的话他不会说谎的。从永远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要从片段的角度、从我们人生所经过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完全真正看到神的全面、所以我们求圣灵、启示我们，当我们读到像这种的圣经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永远的角度、来学习、来学习。好，接着十五十六，神对神的选民呢、让他们在神的脸上的光行走，就是神光照眷顾选民。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的认识、神光照我们，指示我们怎么走，眷顾我们，带领我们什么时候。虽然我们人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灾难，但是我们在神的光照和眷顾之下、那么神的选民十六节，因为神的名就欢乐，神的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显出神的公义。十七节、神是选民的力量的荣耀，他喜悦我们，他喜悦我们、我们这些选民的脚就是神明的力量要被高举、尤其主耶稣升天之后，完成十字架救恩，复活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圣灵就给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能力、高举。十八节，神是我们的盾牌、当然盾牌，神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圣者、这都是在讲、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好，那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七节、在这里主要的就是在讲、这个作诗的人、在回顾神与大卫的约、所以这一篇、是用神对大卫的约。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可以自己做去参考、自己去参考。这个是神所拣选的、要加在有能力的身上、因为神高举那民中所拣选的是谁呢？二十节，我寻得我仆人大卫，用圣膏膏他、在下面都是一直在讲、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卫，其实他是在指着主耶稣、因为大卫跟主耶稣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当然不是完全的、 那主耶稣没有犯罪，大卫有犯罪，哦，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啊，就是完全按照父神的心意啊，在地上，施行拯救，啊，这是2000年前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啊，好，他神的手臂使他坚立，啊，大卫的坚立，神的膀臂也坚固他，仇敌没有办法勒索他，啊，第22节，也凶恶的人，恶人也没有办法害他，啊，因为，主耶稣，啊，虽然被恶人，钉死在十字架，但是他胜过这个死啊，第三天死里复活，哦，因为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的来源，所以，神在，这个神所拣选的，大卫还有主耶稣面前呢，打败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啊，24节再一次提到神的信实和慈爱，啊，将与神所拣选的人和神心意的人同在，他神会高举他的力量，好，啊，25节，啊，神要使啊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哦，这里参考书告诉我们，啊，这个是指大卫的版图，伸到海上，左手伸到海上，就西边呢，啊，他大卫的国度啊，临到地中海，右边呢，就是东边到幼发拉底河。神对大卫啊，让他强大，神从大卫的身上啊，将神在之前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国度，要从地中海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王做到，就是大卫，所以这里25节是指这个，那大卫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26节，27节，神要立，这个神所拣选的人为长子，啊，为世界上最高的君王。当然我们这个是由大卫指向主耶稣，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是神在众子孙众儿子里面是长子，啊，就承受产业，那其实神主耶稣就是天上的神，28节再一次讲到神的慈爱，这样再一次讲到神的信实，29节，讲到主耶稣存到永远，宝座永如天，然后第30节，这讲到，神的祝福，祝福神的选民的后代，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离弃了神的选民离去神的旨意的话，神的律法的话，不遵守神的诫命，32节神就要用杖管教他们，在管教他们，但是33节神的管教有一个限度，他不会废弃神对大卫的应许，34节他绝对不会，绝对不会，35节他绝对不会向大卫说谎，这就是这样的现实，从永远来看，神的选民，如果坚守神的道，一定会到永远的。36节，这个37节好像 月亮一样，永远的坚立，好，这是19节到37节，用诗篇作诗的人用 神对大卫的应许，后裔，大卫的后裔，有一个要永远做王，那就是主耶稣，他神不废弃。那神的选民，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神必管教，但是他的对大卫的永远的祝福不会离开。这个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好，那38节以下，我们到45节，我们会发觉到在这里提到神恼怒神的受膏者，丢弃受膏者。这应该是指着这个犹大王最后的这些王，尤其是指着约雅金王。约雅金王，因为在586年，大卫这个犹大国亡国了，被亡于巴比伦。他这个王没有造神，也不是只有他了，还有很多的王。最后神就结束了这个大卫犹大国。这个王被人家被巴比伦羞辱。神为什么呢？这全国包括王离开神的道，所以39节，神将他的王冠践踏一地。40节，拆毁了一切的篱笆，就是神的保护。41节，过路的人都抢夺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大家都在欺负，整个国家灭亡了，所有的人，几乎，比较好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神高举了敌人，神的选民的敌人，叫那个敌人攻占他们，刀剑征战，44节，神将这个王本来祝福的王的宝座推倒一地，44节，就是他们灭亡了。神45节又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因为他18岁做王真做王做了，结果有37年他这个王都是穿着这个奴隶的衣服虽然是表面是王，但是他却是一生被人羞辱。为什么就这样？因为这个国家离开神的道。好，那最后46节到51节，那提说神啊，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要让我们在巴比伦受苦受羞辱要多久呢？其实他这个不是在埋怨，他是在谦卑的寻求神的旨意的成全，神旨意的成全，当然没有错，70年他们又回来了，所以他说神啊，47节，求你纪念我我的人生很短我们人也最多100年嘛，那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神，回到哪里去呢？都是虚空的嘛。48节，谁能救我们的灵魂呢？我们死了都到地狱去了，都到土里面去了，没有希望49节，再重申神的信实，因为神对大卫讲过，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他对大卫讲过，所以做事的人再次的提起来，50节，求你纪念纪念我们受的羞辱因为我们没有照神的诫命，就会遭人侮辱求你纪念我们 这个这些外邦人啊，对我们神的选民的羞辱，哎，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如果因为传福音受人羞辱啊，神会纪念，神会纪念啊，这个五十一节，神用这个仇敌啊，求神纪念啊，神用这个羞辱我们哈、啊，羞辱你的受膏者啊，就是羞辱主耶稣了。啊，把它定十字架，哎，46节到51节并不是在埋怨啊，这是在谦卑的寻求神的慈爱和信实啊，绝对相信从永远的角度，神的信实跟慈爱永远不改变，没有错。我们今天看回以色列国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子。最后52节他结论了、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确实的，不会改变的。所以89篇虽然很长，但是如果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两个重点。我们今天要永远记得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要从什么角度来看？从永远的角度，从神在圣经里面对大卫的应许来看。虽然以色列国的历史经过反反复复灭国好几次，但是今天的以色列国，我们看到在70几年复国了，而且在强国的威胁之下，那么多国家的威胁之下，他们站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很感谢神，这就是这一篇的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要进入祷告的时间，那我们就现在就进入祷告的时间。